在那里运转。地球上外面有大洋，有高山，有陆地啊，还有地上各种的植物、各种的动物、各种的飞鸟啊，这个，所以那我就看，哇，这个他创造这么大，证明神是多么大，是吧？多么伟大的一位神。所以创世纪第一章就，因为世界没有一本书告诉你万物怎么来的，那圣经就把真理告诉你，这万物是这位伟大的神创造的，这宇宙的背后站着一位永恒、智慧、伟大、蛮有能力的神。所以我读到这章，哎呀，我觉得太可畏了。我们今天就侍奉这么一位伟大的真神。那所以啊，所以创世纪，你这样读经，你就读到这些亮光啊，这些真理。那是，这是真理，人类怎么来，上帝创造，按照形象造。所以圣经给我们这些非常重大的真理，这样每一章都有它独特重要的意义。所以我读经就发现每一章那个独特的意义。好，各位想想看，在你心目中圣经的大章，认为这一章特别重要啊，你可以，你们举一个例子啊。岳伟民弟兄，你读经这么久，你认为哪一章对你的冲击最大，或者说认为是很大的一章？
加拉太书第五章，
圣灵的果子是吗？
圣灵的果子
和罪。对，好，所以那章，因为只有这章讲到圣灵的果子，对吧？圣灵的果子，九个果子。很好，李怀东，你读经读了那么多，对你影响最大的哪一章？
我觉得我读约翰福音多一些，约翰福音17章。
17章。
很震撼。
很震撼，是吧？耶稣那个伟大的祷告。所以有人写约翰福音17章，写了一本书，就是只讲一章圣经啊。那是很震撼，耶稣的祷告，为着教会合一，也为着这个将来的信主的人啊。好，这个那圣经里面很多大章啊，创世纪一章当然是很大一章，对不对？哇，那创世纪22章，大家记得是什么？就是。要不然献以上，这是很特别的一章，对不对？世界很多文学，这里有一个人把独生子献给神啊，所以圣经很多这些大章都有很特殊的意义在里头。那慢慢我们读经就发现，现在我就是因为信主久了嘛，就发现大章就非常多，然后临前15章。是讲耶稣复活，整章讲耶稣的复活，那是很大的一章。哥林多前书13章讲爱的真谛，也是很大的一章，对。所以圣经里面很多那种大章，你去发现。好，我们读经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护卫神的真理。好，一起念这节。倘若
我
单言的酒，
你也可以知道在神家中怎样行。
这
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
柱石和根基。好，所以我们为什么好好研经呢？因为我们要护卫真理啊，因为不信派攻击啊基督教的真理，我们要护卫。这个护卫耶稣的神性，对吧？所以我们生命越熟啊，就越在真理上站住。那现在加州打一个仗，就是同性恋的 的，对吧？那你互为真理，神的婚姻是一男一女才叫真的婚姻。那现在国家所倡导的是违背真理的，我们要护卫这个真理呀。你看他在打这个仗，他这个变成的儿女到学校里面学读，就学哦，同性恋也是一种生活方式，你要接纳，你要broad minded。那我们儿女是这样教育，但我们是很重要护卫真理呀，所以道德上的真理呀，所以必须对的教育有关神、人、罪、圣经、天使、撒旦、邪灵、耶稣、救恩、圣灵、教义、末世真理，这个就是系统神学。我们读神学院最重要一门课是系统神学。每一学期就读一两样，刚进去当然是读神和人，然后圣经，每一个题目都是很大的真理，读到神，他的存在，那他是什么样的性质，那他的位格，三位一体，他的工作，他创造万有，那他现在掌管万有。Providence 就是说，神知道教整个人类历史的方向，都在神的 Providence 是在他控制之下，在日光之下没有一件事情神不知道，这在神的 supervision 之下，这是有关神的真理，所以我们一样样都很明白的时候，那我们比方说圣经是神所默示的，那不信派就攻击，哦不是啊，这是人写的啊，圣经很多错那圣经的亚当夏娃的故事只是一个 parable 并没有历史上真的有夏当亚娃这样的人呢、这个这么攻击我们的圣经，就打这个真理的仗，那有些神学院也放松富了，就其中的一个站得摇摆不定，就是真的吗？全本都是末世吗？真的没有错吗？所以，那个基要派就说，是啊，圣经是神所末世的，所以我们对这些真理都很清楚认识，这是个神迹，整本圣经的存在，是正如上帝创造人体一样。精确的设计，每一个肠，每一个心脏，每一个这个肝，每一个部位都是精细的这个设计。那神岂不是圣经一样，那很高的智慧，精细的设计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一本本，那整个过程把它记录下来，所以圣经本身是个神迹，前后对应，前后呼应，那是为什么销路最广的一本书就是圣经，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是圣经，那所以我们下功夫多了，你就知道哇，这里面藏着宝贵的真理，是吧？有关圣天使、撒旦、邪灵，所以我们有护卫真理这个责任。另外一个目的是信徒生活有见证来一起读这节，因为主被囚的劝勉，既然蒙召从事为人，就当用蒙召的人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而为一心。好，所以我们读经的目的是让信徒生活有见证既然蒙召形式跟我们所蒙的恩相称我们的生活有见证，那我们有这些的品格在我们身上，所以要学这些有关天国公民生活的真理的公义， 这是最基本，大家也都知道，宇宙中一定有公义，那我们生活必须公义，就是做的对，做的对 ，do the right thing， 还有 do things right， 两样都要 ，do the right thing， 还有 do things right， 这个是公义，事情都做对了。这是公义啊，圣洁啊，生活圣洁，婚姻圣洁啊，信实啊，仁爱敬虔，所以这些我们都在生活中有见证，有见证，这是我们读经者达到的目的，改变信徒的生活，所以不是光是增加一些圣经知识，而是通过读经改变我们的日常生活，变成我们这个人上班，有见证，所以能够带家人信主，也是因为有见证。好，那所以要达到这个目的，我们不但是要行道啊，不是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要详细查考那全被使人自由立法，并且时常如此。这个人既不是听了忘了，就乃是实行出来，在他所行事上必然蒙福。这整本雅各书的主题就是不要光做一个听道者，要行道，行在日常生活中。所以我们读经要达到这些的目的。好，那么现在我们这一堂主要讲预备灵粮的过程啊，怎么能够是我这一篇讲章也好，这篇主日学好，使得信徒有得着呢？第一个有工具了啊，工具啊，圣经诸读本 Study Bible 啊，有的举手看看，你们有家有什么叫 Study Bible 吗？有一位姐妹，两位啊，好，你们以后啊。除了圣经啊，有这种不是，study Bible 就是给你一些背景，每一节注解，等等，所以很多 study Bible， 圣经手册，有的人举手看看 ，handbook， Bible handbook， 啊，那个是解经书，它是解经。它不是 Bible Handbook， Bible Handbook 告诉你历史、地理、人物、文化的背景，没有哈，这个也是基本工具啊， Bible Handbook 就让你知道地理、历史、文化，每本书的背景，这个叫做 Bible Handbook。 圣经字典，有的人举手看看，还有字典，好，你有一个想查的题目啊，他会。不要你查，人物啊，你像所罗门，再把所罗门都列出来啊。经文汇编，有的人举手看看 ，Ken Gordon， 啊，一两三位啊。我来美国的时候，有一个弟兄送我一本经文汇编，这么厚，那我就把它带到美国，那他那个弟兄就说。我留在家里我没什么用，就送给你。
被你用完了。
对，我一直用到今天，这非常有用的工具，因为你查什么题目，他把所有的经文列出来，爱把经文列出来，那爱有不同的字，有的是 agape， 有的是 phileo， 有的是 eros。那不同的字，他也把经文列出来，所以经文汇编是很有帮助的工具，圣经百科全书，有的人举手看看，有一位曾英才啊，好，百科全书什么都有了哈，这个不同的题目哈，你可以查，好，那圣经注释就是黄共明弟兄收集的那个 CD， 那注解啊，把它解开。属灵书籍，尼陀生的书， 啊，有的几首看看，这一个啊，我看很多尼徒生的书，蛮有亮光的，很有亮光。啊，圣经史地原文字典，圣经人物地名，不同版本的圣经，那这些都要基本的一个小图书馆。所以啊，我们中国话呢，工欲善其事啊，必先什么啊？对，利其器。这工具书一定需要的。好，那么现在预备过程的第一个就查考历史的真实性。这圣经所以这么有 power， 因为它在历史上是真的发生，所记载的故事《列王记》，列王真正是这样发生，《士师记》真正士师是这样的生活，《出埃及记》真是经过旷野进入迦南，创世纪早期人类的历史就是这样，所以这个真实性你一定要把它带出来研究。所以圣经里的人物 是有历史性的，亚伯拉罕就是亚伯拉罕啊，亚伯拉罕的坟墓今天还在希伯伦，亚伯拉罕的坟墓今天盖了一个礼拜一个堂在那里。所以有时候是圣地旅游就有这个好处，因为大卫的坟墓还在那里，伯利恒在那里，耶利哥在那里，所以历史的真实性都在圣经中。所以它的节日月节它有历史真实性，每个礼仪的背后，地理文化的背景啊，所以你知道那个当时的文化啊，是那个犹太人的文化，知道圣经世纪的历史真实性，圣经所记载的重大事情都在发生了。怎么知道呢？这为什么有圣经手册啊、史地啊、考古书啊这些？所以近代的考古都是证明圣经的可靠。比方说保罗到了哥林多，那个省长叫做加流，一个石头上面刻了加流，在哥林多当省长，什么时候呢？公元52年啊。他们世界历史家都公认的，加流在那个时候做省长。保罗就在他做省长期间访问哥林多，而且被他审，对，被他审。那犹太人告他，加流说不管你这犹太人这些节日啊，这些跟不关我的事，我不要管。但是证明什么？证明在保罗公元50年就到了哥林多，证明他讲第15章耶稣复活，他说他复活给众使徒看见，最后给我看见，有一次500人看见，其中一大半的人还活着，他用这个来证明耶稣复活是真的。那你一解经解到哥林多书是保罗写的，非信徒也承认是保罗写的，也承认在50年来到哥林多，那离开耶稣复活大概是主后33年，只差17年，是这么靠近当时发生的事情，是吧？所以你解经的时候把这个历史真实带出来就很有力量，很有力量，就是生动。好，你看耶稣降生啊，降生在该塞亚古斯都西斯 Augusta， 耶稣就生在历史的一个人物，最有名的一个王啊。那当时有权柄的王报名上册，14年一次，美国多少年一次？
10年
一次，是吧？所以这个报名上册 census， 老者人家已经在做了，他的目的是为了征税，可以纳税，像罗马帝国纳税。好，那么基利牛两次做巡抚，那路加记载他头一次报名上车，所以第一次做巡抚的时候，所以在公元六和七六啊，我这里大概是错了，应该是 B.C.， 啊，所以你们在讲义上再稍微改一下，六十到是那 B.C.， 所以后来我们现在的公历，至少差了四年，耶稣降生是公历前啊四年，那是约瑟、加利、拿撒勒都是大卫的神，啊，都是啊，跟历史文化有关系的。好，那么你看，圣经作者做学问的态度啊，这段圣经是很好的开场白。路加福音啊，一起念：提亚菲罗大人呐，有好些人替你做主，诉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是照传道人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就定义要按照次序写写给你，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好，你看，路加时代就已经很多人提笔写耶稣生平了啊，那这生平怎么写？照着起初传道人他们的访问彼得、雅各亲眼的见证人，那路加呢访问玛利亚，啊，访问当时的那些撒加利亚亲属所收集资料，啊，从你看，啊，这亲眼看那个传给我们，那他我从起头的详细考察，所以路加是个历史家。那他除了写路加福音，又写使徒行传。那有另外一个圣经学者，把使徒行传好好研究一下，哇，都是完全符合当时的历史，那以致我们今天所学之道是确实的。所以啊，对历史地理的背景很重要啊。好，那么第二个，我们预备资料的要明白圣经的灵义啊，灵义，每一个字，每一个词，每一个人名，每一个地名，每一个人物，每一个金属材料、颜色、数字、动物、植物、比喻、神迹、疾病，每一个事件都有属灵意义。那如果你不把它解开来，用读过，因为就是个故事。好，比如伯利恒啊，它的意义是粮食之家，粮食之家，这伯利恒的意思啊。那出了一个耶稣，耶稣就是会把粮食供应给世界的人，从粮食之家出来的。所以啊，每一个人名地名啊，亚伯拉罕以前是亚伯兰，亚伯拉罕就是众国之父，众国之父。所以我所说属灵意义呢，不是人靠自己的主观想象而得到的意思。那今天很多人所谓灵然解经啊，他不是原来神默示的意思，而是他自己乱想加一些意思在圣经里面，不是圣经原来有的，这个不是圣经的灵意，不是。我们指圣经的灵意，而是指是圣灵默示圣经的时候把它放进去。那所以所以他默示圣经，把这意思放进去，那你把它解开，就是把它当时写圣经的那个意思解出来，这样。那怎么知道灵异呢？啊，怎么知道灵异呢？所以要祷告。那今天新派的 神学家也在读圣经，也很熟，也查考历史地理，但因为没有重生，他没有读得出灵异，他完全就外行了。所以我们要祷告，那什么时候我们跟神的关系不好，那也不可能有圣灵的启示。所以读经之前要祷告，你跟神关系好，圣灵会告诉你。而透过默想，默想就是你反复思想，用祷告的心情，就给圣灵有机会把那个意思告诉你。啊，还唱个解经书哈，解经书有两种，一种是有灵命很深的解经家，很爱神的，他们读经的亮光，你像弟兄会、达比、埃恩塞、摩根，这些都是有生命，有亮光跟随主，还有尼陀生，他们写出的属灵书籍，圣经的，亚伯罕、以撒、雅各的神，都把灵异带出来。经文汇编是我们自己查考，归纳法就是你要明白，比方说这个教是什么意思，是吧？这个无酵饼啊，这个月节之后要吃无酵饼七天。那为什么要无酵呢？无酵，那酵到底什么意思呢？好，你用经文汇编把所有的教从圣经都列出来耶稣得知道教是代表这个错误的教训，耶稣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撒杜该人的教就是他们的教训里面错误所以教在圣经里不是个好东西是代表罪恶错误。那所以你解经解到天国好像一个妇人把教放在面里头，就全团都发起来了。你看很多解经家他说你看教会啊就是让今天要庞大起来在世界里面你看多兴旺全世界有22亿的基督徒，你看像教发那这个解经的解错，教是代表错误的教训，天主教把错误的教训都带进来了玛利亚敬拜也来了，炼狱 也来了玛利亚升天的教训也来了，庞大这个，那这个庞大不是好的庞大，是错误的庞大，整个系统里面错误百出。所以你解经不能够这样解法，这个教是个坏东西，你把它解成好东西。那所以解经你要把它灵异解出来，就这样。好，那用归纳法那读经就不会枯燥，因为你把灵异带出来，也不会乏味，也就丰富。就举个例子那个罗马书第一章第一到六节如果你要仔细查呢，那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做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那你要深入的研究呢，你就看耶稣是什么意思，耶稣就是耶稣亚，耶和华的救恩，耶稣是耶和华的救恩来完成救恩。基督什么意思？受膏者，那希伯来文就 Messiah 对他们来说很重要的，因为君王受膏，大祭司受膏，先知受膏，那将来这个 Messiah 他又是先知又是君王又是大祭司，那他们知道这个 Messiah 全国都等候他来，耶稣降生的时候他们在等候在等候弥赛亚要来怀疑这个约翰是不是就是他， 因为我不是的，我不是，我后面来那个才是的。所以基督在圣经里头很重要，证明耶稣就是基督受膏者。那你读新约用了上千次，基督保罗小的意思，谦卑，奉召使徒，使徒就被差遣，什么使徒被神差遣出去，就是今天的宣教士 missionary。 好，所以每一个字，大卫 David， 很多人喜欢叫 David， 他是蒙爱者，是神所爱的。好，所以如果你要深入研究的话，每一个字你都要读出它的灵意。然后刚才讲那个词就是 term， 救恩 salvation， 它里面包括赦罪、称义、成圣的荣耀，所以这个 读词呢，就会就更广。 salvation 一个字就包括很多很深的意思。 salvation 有三个 tense， past、 present、 future。Pass 已经完成了，那这个就是我们得救，我们信主一次得救永远得救。 Present 呢， Present 正在进行中，就是我们今天从罪天性里被救出来，能够不受罪的辖制，这是现在在正在进行中，天天随同圣灵。 Future tense 将来这个身体得赎，那这个今生不会达到的，我们这个身体呢，要在耶稣再来的时候，身体改变了，身体得赎。那这 salvation 包括这些得荣耀 ，salvation 包括称义、成圣、得荣耀。那所以每一个词里面包括很丰富的意思啊。那什么叫称义 ？justification 啊，这个都很重要，在法庭上宣告你没有罪了。这个神宣告我们，而成圣什么意思？好，所以每一个词啊 ，zoe 是用来说神的生命。那新约里面的另外一个字 ，bio 是这个身体的生命。我们现在说 biology 是这个身体的生命。在圣经里面，凡是指着神的生命，都是 zoe。永远的生命，我来叫人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这是指神的生命。爱有好几个字，阿嘎比是最高的字，神圣的爱。Phileo 是另外一个希腊字 ，friendship。耶稣问彼得：“你爱我比这更深吗？”彼得答说。耶稣用阿嘎贝，彼得答：“主啊，你知道我爱你。”要用腓勒，爱你像爱朋友一样，这比较低的啊。Eros 是另外一个字，这个圣经没有用过。Eros 是浪漫的爱，这个是世界情欲的爱。那现在好莱坞所讲的爱都是 Eros 啊，这是情欲的爱，不是高尚的爱。好，还有呢，道这个 logos， 所以你查一下这个 logos 很大一个字，翻成我们英文的 logic， 所有的学问背后 biology 这个 logic， zoology 动物学，这很多学问的背后的这就是 logic 两个字，比如说。很广大的学问，光代表启示，代表圣洁，所以这些词如果一个个你去了解它，你对这个圣经的概念就丰富，好，比方说知道，很多人读会幕，觉得哎呀这个什么意思啊，枯燥无味啊，那盖会幕。这么多的详细啊，你把会幕一解开，那里面丰富的很。金代表神性啊，所以圣殿里面的 桌子都要包金子，那个板都要包金子，四圣斗里面都是金子，可看见都是金子，代表神性，神性。那然后呢，那个板都插在银座上，都插在银座上，那个竖板，银代表救赎，竖板代表得救的信徒都站在救赎上，救赎上。所以你看这神启示，这个会幕是很有思想，很有不会乱的，他不会站在铜的这个殿上，也不站在金子这样，银子，银是救赎，铜代表审判，所以为什么献祭的祭坛是用铜做的？祭坛被献祭，想审判罪，对不对？那洗濯盘用铜做的，可以像个镜子照亮你。好，他启示不同的大祭司的衣服要用四种线蓝色、紫色、朱红色、细麻织成的这个这个袍子。蓝代表属天，属天，有些一个还穿个蓝袍。紫色代表尊贵，大祭司很尊贵。红色代表保险，保险。细麻，细麻白色圣洁。那有些这个罩用山羊毛罩，是赎罪祭。那上面又一个是染红的公羊皮罩。那最后最外面的一层海狗皮，不好看。耶稣就是无加行美容，外面看，哎呀，这是拿撒勒的耶稣，是个木匠，是个木匠。道成了肉身，支达帐幕在人间。约翰一章十四节，约翰写圣经这样写的：道成了肉身，他搭一张帐篷在我们中间。那个 tabernacle 就是旧约的 tabernacle。那所以旧约整个 tabernacle 那个会幕，预表道成肉身的耶稣，外面没有加行美容，里面满了金子。里面满了金子，神性。你看这个圣经，它都有这些灵异在里头，所以你就知道神默示圣经，默示摩西，你照圣会幕，照着山上指示你的样式照，不是照你的思想照，照着神指示你的样式照，因为他把神的思想启示在会幕里头。那照教牧是人性。那有的是高度一肘半。好，那么除了这些东西有灵异，浪子的比喻，浪子这个小儿子，代表今天的世界的人离开天父，随便酒，那如果你只是读故事，耶稣行个神迹叫随便酒，酒代表生命。耶稣第一个神迹代表他来世界要把生命带给世界，变酒给200人吃一顿很快乐，意义很小。他来到世界把丰盛的生命给世界，意义广大。他降世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我来叫人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60缸180加仑的水变成酒，那这是这个神迹背后那个灵异，他来叫人得到丰盛的生命，而且在第几天行这个神迹？第三天，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宴席，所以你读到第2章3。那对早期的门徒，这个第三天是耶稣复活的那一天啊。这个如果第一章呢，完全用二，第二天次日啊， 耶稣到哪里？又次日，又次日，你看第三天在加利的迦南有取经的宴席。你看约翰写他的福音书，他的每一个字都有目的的。二是见证，所以头一天的见证耶稣是弥赛亚，是神的羔羊，他就给他见证。第二章第三天，所以那个神迹是从死亡里带出生命，六口石缸满满的，那水在旧约也代表审判，要过约旦河，整个约旦河代表审判，过红海，那个水代表审判，审判最后。所以耶稣第一个神迹是从死里复活，从死亡里带出生命，他为我们而死，哎，结果带出来是永恒的生命，永恒的生命。那这个是耶稣所行第一个神迹所包含的这个属灵的意义。所以当我们读经能够把它解开，弟兄姊妹就会知道得到供应啊。好，还有麻风，麻风代表罪。大卫只剩可怜我吧，耶稣一伸手一摸他，你接近了吧，所以麻风代表罪，割礼除去肉体。好，那我们除了很重要把圣灵灵意，下一个就知道神的思想，很有思想的神啊。所以经文有不同的文化题材，都用字面的意思之外有属灵的教训。例如你如果知道这句话正确的翻译，照原文文法，人爱世界，比如这节圣经，不要贪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如果爱了世界，中文的翻译，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啊。那这个翻译是不对的。如果有人爱了世界 ，the love of God， 啊，可以翻成神的爱。那如果一个人爱了世界，神的爱就不在他里面，是吧？所以这个很多人自以为聪明，我要爱世界，我也可以得到天堂的福分，没有这回事。你什么是贪爱的世界，神马上第一个知道，那他的爱就不在你里面。那这个就为什么所罗门这么虚空，虚空的虚空，神的爱不在他里面，他也可以金银满屋，神的爱不在他里面。那这些神的思想是这样啊，所以圣经的题材有的是历史，有的诗歌、箴言、预言、传记，不同的题材。那不同题材以不同方法表现神的思想。启示录都是用预表的啊，许多象征的羔羊有七角七眼啊，羔羊说明他的降卑、他的牺牲啊、他的顺服。七角，角代表能力，七代表完全，眼代表智慧，七眼，那就指着复活的耶稣，他被人纪念，他曾经降卑过，他曾被杀过，可是在天上呢，他是已经得荣耀了，所以我们领会他呢，就不要以为说今天的天堂还是看着一只羊，有七个角，七个眼。不是这个意思，他是蛮有智慧，蛮有能力，明白神的思想。好，叫我们读一下啊，我们有精神，是吧？自从造天地来，神的永恒和神的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们不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敢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了。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好，那这里的思想就是说， 神已经在所创造的万物中给人无数的证据，这是神的证据给世界的人。所以神的存在是无可推诿的，这是保罗的保罗的 argument 啊，这没办法推诿的，一定有造物主。所以因此现在很多人是故意的不要认识神，我这里用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这故意的话就是 willful， willful 就是我就是不要认识神，不是讲理的问题，这不讲理的，我就不要认识啊。但是今天很多律师在法庭里，他不讲理的，他不是要讲理，但是为他那个 client 辩护啊，辩护。那今天世界的人就是这样，他们不是说没有证据，而是他们故意。所以今天不是个 intellectual problem， 是个 moral problem。世界的人 intellectual problem， 你去 prove 啊，那这个证据啊，这个、证据是这样啊，充满证据啊。moral problem 就是他 morally 他不要神 ，morally 他拒绝神。那等到他 morally 不要神的时候，他的千方百计要找理由，要说没有神的创造。那所以你知道这个圣经的思想是这样的，这样。那所以正确的就是说，是我们的信仰是合逻辑的，是这样。好，那么彼此洗脚，他的意思不是真的。真的去洗脚啊，这样。我在安息日会去过会，他们剥饼之前都洗脚，所以他也洗过我的脚，我也去给别人洗脚。当然这样做也没有什么不好啊，也是学谦卑啊。但重点不在那里，你们也当彼此洗脚，这叫彼此服侍，彼此服侍，就是顾到弟兄姊妹的需要。好，那个怎么预备这个奖章呢？很重要，祈祷有没有想啊？这个如果我们不祷告，就没有亮光。就像当年的法利赛人，就是不到耶稣这里，一起念：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这里来，生命。这法利赛人文士，他们查经很认真啊，可是他不到耶稣这里，就没有亮光，没有亮光。那今天也是这样，我们如果查经，我们的心不对，我们离神很远，我们活在罪中，你怎么查经都没有用，没有亮光。所以要得到亮光，必须祈祷跟神建立好的关系。梦想是神启示的一种基本的重要的操练，梦想是存着祈祷的心态来思想寻求圣灵的亮光教导，而同时思想比较其他的经文，反复思想的过程中得着圣灵的教导，这明白经文的属灵意义，梦想带来丰盛生命的原因。所以兄弟读经很多的亮光都是从梦想来的，当然我是也就神学院念了蛮多，但是如果没有圣灵的启示亮光对神的话语认识不会那么深，只是会停留在头脑的阶层。你看圣经也告诉我们一起念：我也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你看，这个人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而这溪水旁就是圣灵。你如果常常默想，就与圣灵碰在一起，那圣灵就像活水，供应这个树长。我们这个生命，透过神的话，有生命的供应，我们这个树就长起来。还有保惠师。一起念，但保惠师就是因父
我的名
所差派来的
圣灵，
他要将一切的事实教
导你们，
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好， 这新约是这样写出来的。约翰当时在地上的时候，耶稣讲很多话都不懂。哎，现在耶稣复活了，圣灵在里面教导了，哦，很多话都明白过来。耶稣说，你们拆毁这个殿，我三天就把它建起来。那当时谁懂？对，那约翰写，哦，约翰这句话是指着他的身体说的，所以他等到他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的话，他以他的身体为殿。所以今天主耶稣建造是个属灵的殿，复活以后，不再建耶路撒冷的殿，今天建我们这帮活石，属灵的殿。所以透过梦想的，啊，知道灵意。好，还有呢，要顺服啊，顺服。好，一起念。我还有好多
事情要告诉你们，
但你们现在担
当不了，
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
还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
好，所以不但叫我们明白啊，进入去走进去啊，走进这个真理里面。所以刚才小兵提到十字架，圣灵带你走进去，走十字架的道路。表面上是舍己牺牲，向老我死掉。你走进去了，哎，你开始可能复活了，是你复活了，经历复活的生命啊，经过新生命，得胜的生命。所以，一个逃避十字架的人，绝对不会认识复活，复活的大能。因为他是真理是这样的，经过十字架才有五旬节，经过死才有复活。在你生命上，你爱惜自己，凡爱惜自己的就失丧生命，凡为我失丧生命就保存生命，直到永生。那所以这个顺服是进入啊，你顺服主，顺服到哪里，这个圣经起亮光就到哪里啊。借着顺服跟随主，有丰富的属灵经历。所以解经离不开经历，重生是个经历。所有我们信仰纯正的教会信徒都是重生，所以我们一讲也相通。你到一些新派的教会啊，一大半没有重生，你跟他讲，他们莫名其妙，你讲什么重生？他没有这个经历啊，连有的牧师都没有重生，没有重，哎呀。讲到讲到，忽然间又哎呀，感谢主，我们的牧师重生了，牧师重，这不一样了。卫斯理约翰就是这样，他没有重生，已经做牧师，他是来美国的时候，经过这个大西洋大风暴，哇，他怕得要命，看见一般弟兄会姐妹在那祷告，很安静，他惊奇。他怎么这帮人这么平静，这么有？他受感动，哦，就知道这帮人里面有基督。后来他就重生了，他知道就改变了。所以重生这个经历，那重生的眼睛就开了，看到神的创造，看到神的爱是个经历。尝到的人就知道这个甘甜，你的爱比生命更好。那大卫尝过的，在讲这句话。圣灵中的喜乐是一个经历，信心得答应是个经历，所以你经历越多，你就信心强了，因为你替很多事祷告，神一样的听你。出人意外的平安，所以这些是经历。透过我们更多的顺服，就更多的经历，更多的经历就更能把圣经解开哈。那初信的人经历不够。那所以很多时候要读传记啊，看别人见证啊，来补充自己的内容，对吧？那因为他刚性经历当然不丰富。好，那么预备过程呢要写出大纲啊，每一课应该有个主题。所以各位听我讲到，我不会一篇到里面两个主题，每一篇到只有一个主题，当然你有别的思想，这配合这个主题，是吧？那你 每一个查经也是这样一个重点。好，那很多资料联合起来组织个大纲，写出每一课你教这课的目的在哪里，为什么要教这课，要达到弟兄姊妹能够今天要信心增加增强。然后呢，你就要解释很多经文需要解释，不解释那个听众不明白，有的地方要解释，比方说基督是弥赛亚的意思，你要解释有的时候要用比喻和故事寻求圣灵的指示，那适当的话解释真理保罗也是这样说，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那是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那所以这很重要，这个过程使弟兄姊妹能够吸收这个，那你加上比喻解释一个例子他的这个真理是这个意思引言就是引进你的题目还有个结论最后有个终结还很重要就是查经活泼呢，不要 lecture 比方说我今天去上课就是全部是 lecture 就从头讲到尾这个讲道当然是这样，如果查经呢就避免这个 interactive 就是发问他答你，发问他答你，那这样活泼起来，整个查经班活泼起来，千万不要从头讲到尾这吸收的不好，那就发一些有意义的问题三种方法，一个是观察问题，这段圣经讲什么，这段经文讲什么所以长大麻风求医治有什么特殊表现，这是观察问题。那他说他特殊表现这个人服务在地很谦卑，而且讲的话很有信心，主如果肯就叫他洁净，那这是观察问题出信的慕道朋友看这段经文都可以观察到当时当地的一种情形他服务在地而且满身麻风那主耶稣不只是讲究还摸他好，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解释问题来观察问题，问完问题那到底什么意思这段经文到底什么意思，那是解释问题了原来长大麻风与罪有何相同之处，那你透过问这个问题呢讨论当中原来这个罪也是很肮脏的这个罪也会隐藏的，像长大麻风也会隐藏的，隐藏的阶段你以为它没有问题，但有一天会发出来那人里面也是有罪藏在那里但有一天这个脾气爆出来了爆出来，那贪心爆出来了虚假暴露出来了这个什么 Armstrong 是吧他的虚假欺骗爆出来了，长大麻风爆出来，隐瞒了那么多年拿了冠军七次对不对，终于长大麻风爆出来丢人了罪也是这样好，那么这是解释问题问第三问题，那这个经文这个功课对我有什么关系，怎么 apply 应用问题，那我们怎么得洁净呢对吧，这个变成应用，那我跟他一样我们谦卑到耶稣面前，他肯他伸手我们就洁净了，而不是靠你修行或者其他的办法，所以发一些问题这三个，那所有的经文都可以发这三个问题。好， 教导的过程啊，事前准备当然很丰富啊，预备。那你教之前呢，灵里要预备，充满神的同在，灵里有力，有信心，恩典，平安，自由。啊，这个传道人礼拜六不敢跟太太吵架，因为他第二天就讲到，如果跟太太吵了架，他里面有歉疚，他的灵不会强了，他灵不会强，他觉得这个啊有罪过在身上，所以你要很小心啊。你领唱诗的人也是这样，要预备自己。那领主路学也是一样，你不能有道没有灵，那是预备灵跟预备道是一样的。好，所以你的心恩典平安自由释放的灵啊，而且温习你的教材很熟了，或者讲稿很熟了，啊，场地也很重要。如果你带茶经啊，预备场地，接送朋友，儿童照顾，啊，晚餐，这些都有帮助。你这些都做得好，啊，帮助茶经班。啊，更重要，认识茶经班每一个人的名字。所以我到茶经班，我很快一两次，我的每个人名字都记得。为他祷告，为他祷告。所以当查经班的人认为我的老师很关心我，为我祷告，他就会认真的听。好，要预备大家的灵。为什么聚会前要唱诗、祷告、敬拜？这是预备大家的心啊。讲课时候声音洪亮、生动有力，有情感啊，有恩高。掌握时间，讲课二三十分钟，讨论二三十分钟，啊，离题时把它带回来，那这个就把整个茶厅嘛活泼起来，啊，活泼起来。我在 Riverside 有个弟兄，我跟他很多次，我说弟兄啊，你准备的很充分，但是每次都从头讲到尾，做的人呢听得好辛苦。有一个另外姐妹，她说我不能够听两篇道。听完你等会有天牧师讲到，就等于听两篇很辛苦。我说你要改变方式，啊，发一些问题，可是到目前还没有改。啊，还有同工跟进啊，所以啊，除了我刚才今天来那个严方署告诉我们，他说为什么我们做九零，我做成这么成功，几十人变成上百人了。哇，你们本事啊，我们做九零后的我们不会做，基督使者不会做，你们的茶饼怎么这么成功啊？哎，他说很多同工跟进，除了礼拜五的茶经的配合，他们的文化有游戏，然后有唱歌等等，周中呢在学校里面关怀他们，跟他们一起吃饭，跟他们一起去玩啊，这样跟他们生活打成一片，这样他们就受吸引来了啊，是这样。所以你跟进很重要，不只是礼拜一次查经啊，你跟他认识他做朋友，探访关怀，这是我们基督使者的工作。我们的同工都在探访，他们有艰难的时候，甚至半夜吵架，哎，我们的同工半夜就去劝他们夫妻不要吵架。好，呀，今天时间也差不多到啊。这个有没有问题？
徐弟兄，你有没有讲到不成功过？
讲到不成功了。
例如带他们都不动，或者是你讲完，你问问题也没有人反应，那怎么？
对。有这种情况，有的。
那你怎么办？
啊，所以啊，
给演
戏。所以你就查经理不反应啊，所以你就很多时候要换方式啊。如果你发觉他们的程度没有那么高，那你带的查经是超过他们的龄程，他们就不会反应。所以你要降低啊，然后用他们能懂的话语。啊，甚至，所谓破冰， 查经这些破冰也是这样，ice breaking， 让他们这么非常 tan 放松一下，是希望，你今天的家里怎么样了？问问家长，等他们松下来了，然后再开始讲，所以所以要灵活，要灵活呀，要根据听众的反应，要变通嘛，这样。有不成功的，那第二次又尝试别的方式。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比较查经有时候会因为有些问题会讨论哈，
对，
会有点争议性。
争议性
有的可能会还争得很激烈。
对，争得很激烈。好，
像那种没干。
对，最重要的带领者哈，你不要掉在肉体里面跟他争，呀，你发现问题的人，他有的是故意跟你吵的啊，要赢你的 argument 这样，所以我们第一个也不能够挑动你的肉体去跟他argue 啊，这 argue 也就是 argue 赢了，也不会赢到他的心，是这样。那争议性的东西，有的是不是马上可以解决的啊，就是说，也许说这样的题目我们。目前也许不会有一个正确的答案，也许对到将来我们再研究，就这样，也一定有的，一定有争议性的，不同看法，很多这类似的问题，离婚的人可不可以再婚？对吧？有这种问题，那离婚有的人很强啊。离婚的人，如果你的 spouse 还活着，也没有再结婚，你就不可以再结婚。有的人很强，我都碰到这些类问题。那所以有一对在 dating 的一个在 Roseville 教会，那他们那个律法主义很强，一个姐妹说，她这个男方要回到她的前妻那里。所以不可以跟这个我们的姐妹 dating， 很强啊。所以后来他们跑到 Davis， 另外一个教会，我也很熟。他们的牧师就比较恩典一点，恩典。那现在那个男的要准备复活节受浸完以后，很可能就那个牧师会给他主持婚礼。
所以林牧师不是写原则的属灵问题，就是在你查经的时候，难免会有这样的不同的看法。
对、啊。
所以有的东西可以暂时放下来。
放下来，对。
不需要说有一个 final answer。
对，不需要 final answer， 而且有的东西有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所以我们查经，如果争议性的东西，如果当场不能解决的，就是我们以后再研究。那我带领者可以把我的 conviction， 我的亮光是这样，应该是这样，但不一定是100%是对啊，是这样。所以，
那要是互相 argue 怎么办？
啊？
同学之间互相 argue。
同学之间他们这些 argue 啊，对，呀，
再
打
回去。
对。同学之间 argue， 有的是 argue 对，有的不对哈。那我们带领圣经，一般比较知道答案应该是在哪一边啊。那就给他们开导，按照圣经的教导，应该是这样啊。你还是把真理讲出来，因为查经目的是把真理讲出来，对吧？那些比方说，我住的城市安息日会的大本营，他们强调。礼拜六一定休假，一定休息。那礼拜天敬拜是不对的，他们说不对的。他们这个是蛮强的啊，蛮强的。那遇到这样的问题啊，那我们认识真理的人，你就按真理讲。我们不在律法之下啊，所以十诫里面第四诫，你要守安息日，那个不是按字面去守。因为耶稣是我们的安息， 所有这些预表都应验在耶稣身上，所以耶稣是我们的安息，不是这个日子重要。那我们主日敬拜，因为他复活是新的日期，所以我们的主日敬拜是对的。因为七日的第一日门徒聚集的时候，薄饼的时候，五旬节的时候是主日的第一日，耶稣复活也是第一日，那甚至主日是就指的礼拜天，你把你的亮光告诉他，那他能不能接受是另外一回事啊。慢慢他也是明白，但我们查考真理的人一定要把真理讲出来，因为安息日很到今天还是很律法很秩序，吃素要吃素，到他们到今天还是吃素，不是所有人，很多人吃素。罗马林德医院病人吃餐是素的。
就是神是具意识的，那我们人是照神的形象造的，所以也赋予我们有自由意识。
对，
但是每个人的经历又不一样。
对，
所以在有些事情的看法或者见解的时候，他用他的经历好来解释，那别人用别人经历去解释，那去分析看都是很有道理。那可是如果要如一的时候，合一的时候要怎么办？
对不错。因为而且经文本身也蛮丰富的，某人你经历这方面经历是对的，可是不是完全的意思，别人从别的方法又经历到别的方面，是真理是广大的啊，所以很多时候并没有冲突，并没有冲突啊，所以我们比较客观一点听别人他怎么样领会这段圣经，领会这段圣经，那我们回去也反复思想。比方说教，我刚才讲是我的解经是罪，那另外解经它是基督的这个膨胀的能力啊，膨胀能力，它使这个小小的教会变成今天这么大啊。他说这个我现在。我见过那个芥菜种，种在地里，它长得比树那么大，飞鸟可以树在上面。他说：“你看，我们起初的教会那么小，现在长这么大，飞鸟都可以来。”那正确的解经，我的解经，这是骑行的发展。这个基督教今天是骑行的发展，起初耶稣的很小的，哇，现在膨胀了，国教、英国国教、天主教。飞鸟是个坏东西各种的异端邪教假先知都跑到基督教的范围。当你碰到另外一个人解释，你看哇，教会大大发展要像芥菜种这样大大发展。有牧师这样解经啊，那我们只好把我们的看法讲出来希望圣灵带领个人去看这个真理，一定很多。因为时间关系，人家需要走了。好，渔民弟兄带我们做祷告哈。
耶稣基督，感谢你谢谢你的恩典，让你弟兄来向我们交通如何带领丰富成功的查经，是吧？这些求你记得这些的话语。是吧？也求着圣灵的光照，是吧？让我们能够知道，也知道怎么样来改变我们以往的查经方式，是吧？让我们能够把弟兄是吧？弟兄姐妹是吧？都能够带进你自己的真理，是吧？让他们都有那个丰盛的生命，是吧？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是吧？能够。让你在宝座上，主要能够得到一切的喜悦，一切的荣耀，主要就是求你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每一位 弟兄姐妹，是吧？也求你保守李牧师前面的道路啊，祝福他这样的教导。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门。
阿门。
在哪里去啊？在